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说，中国人的生活远远超出其自然环境所能提供的资源，原因是中国人正在经历消费模式的转变，以及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的转变，而这些转变给本来已经脆弱的环境造成了更大的压力。加拿大西安大略大学经济学家徐天庆大致同意世界自然基金会的观察，不过他表示，城市化和环保是一个矛盾统一体，环保至关重要，城市化进程也要加快，中国不能回到计划经济时代。
这个呢，它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所有的东西呢，还是要以老百姓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老百姓呢来更多的参与并且选择。现在呢，有一些这个环保组织提出来的建议呢，他们完全是搞计划经济，他们认为呢，政府可以无所不能无所不为，那么政府呢就可以去干预经济的发展。
徐教授说，中国的环保问题很严峻，中国必须加强环境治理。
要好好治理，千万不要继续污染环境，那这个将来成本会很高。我们能够找到一个和谐的秩序性的发展方式，特别是要保护自己的资源，不要把这个很好的太湖啊、滇池啊弄成现在这副样子。我们要普及宣传，一定呢不要污染环境。现在我们到国内去看一下，昆明的滇池、江苏的太湖污染情况都相当严重。中国政府呢也是花了很多力气，为了治理太湖呢关掉了很多家工厂，因为呢原来沿着太湖周边呢有很多小的造纸厂、小的化肥厂，那么只有说来治理呢就不允许这些造纸厂、小化肥厂来生产，现在呢还在很艰苦的治理。
英国工商会首席中国顾问吴克刚博士表示，中国能耗过高、环境所承受的压力过大的一个原因是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工厂。
最主要的是它作为全球工厂这个作用，为了就是全世界的劳动人民制造产品所那个产生出来的能源消耗跟这个对环境产生的压力。
世界自然基金会干事长李普说，世界自然基金会的报告表明，中国对生态的利用大约超出地球承受能力的20%。吴克刚博士表示，对这个数据要进行具体分析。
从能源的消耗来讲，你能源本身的供应是在全世界范围，它超过它本身的供应能力，这是肯定的。中国现在靠进口石油来维持生产，你如果是从中国本身的这个资源对中国现在人口生活的承受能力来讲，这种论题早在10几年、20年前就有人提出来。你还记得90年代初期还是80年代就有一本书，就说谁来喂中国，就说中国的粮食会在2000年就这个没办法支撑他的那个人口的需求。但是我们现在回过头20、30年后，中国现在的经济还发展得很好，中国老百姓的那个日子还过得蛮好。这种命题我知道在科学界上来讲，现在没有一家是大家可以同意的那个计算方法。
吴博士表示，中国在能源结构的改善方面做出了一些积极努力。
据我所了解的，中国现在在能源结构上是在拼命的这个想办法改。核电站中国已经建了好几个，那核电站从80年代中国才开始建，第一个开始在大亚湾，到现在因为它这种核电站的那个建设周期比较长，这个前期投资比较多，所以它也不可能一下子起很多。但是现在好像在全世界范围内，大部分新的核电站都是在中国在建，这是第一。第二，中国现在对风能这一块这个发展的很快，你也听说最近去年吧，中国好像跟美国的一家风电公司建立一个世界最大的核子厂。现在新疆这一块还有沿海这一块靠风能发电这一块中国发展得很快。新生能源中国现在在这个全国范围内在大搞，将来可以用这个电动的汽车来代替那个汽油的汽车，这个也是发展得很快。再有呢就是煤的问题，现在中国不是花了很多钱在搞煤的这个液化。
徐天庆教授说，中国环境问题很严重，但是人们不必过于悲观。他说，美国的匹兹堡上世纪一度被称为烟城，现在是美国最适宜居住的城市之一。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佳。